近年来，从媒体、律师、艺人、学术界到企业，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个人或组织，为了要进入中国市场，不得不低头进行自我审查。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滕彪最近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他表示西方通过自我审查向中国政府磕头，其中的原因可以理解，但是滕彪说西方的自我审查破坏了普世价值的神圣性，侵蚀了自由社会的基础和道德威信。究竟类似的自我审查有多严重？避免政治敏感议题就能够确保进入中国一帆风顺吗？各界又能够采取什么样的新措施呢？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参与讨论。第一位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就是文章的作者，美国纽约大学访问学者、维权律师滕彪。滕律师您好。
你好，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赵先生您好。
你好，玉文好，滕彪好，大家好。
是，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热线号码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同样的 VOA 在 YouTube 的网站上您也可以收看直播并且提出问题，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滕彪律师啊，在您的这篇文章我们看到了您对于西方的所谓自我审查的一些描述，先跟我们谈谈到底这种所谓的自我审查问题有多严重，在西方社会里它存在的现象如何？
自我审查它是非常普遍非常严重的啊，但是它又不太好看到啊，因为是他内心的一个活动啊，这个很多时候外界没办法观察，但是我们可以举很多很多例子来证明这种自我审查的存在，因为道理也很简单，如果西方的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他们说一些中国政府不爱听的话，或者研究一些敏感的话题，他们本身就拿不到去中国的签证啊，这样的话他们的学术的权威、他们的资源等等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西方有很多的大学、很多的机构跟中国政府或者是中国的官方机构有合作啊，那从这个合作当中得到大量的好处。那这些机构他们也是通过平常的活动进行自我审查，比如说设立一些研究项目开会讨论的内容，或者邀请哪些嘉宾、不邀请哪些嘉宾等等。那另外呢，就是像这个 ABA 他因为害怕得罪中国政府，害怕影响中国的项目，他不敢出版我的书，还有像乐高公司等等，像雅虎，向中国国安提供用户的资料等等。那这些自我审查有的时候已经走到了和专制政府完全配合的程度。
嗯哼，是。赵岩先生，您的看法，这种西方的所谓自我审查，它会带来什么样的一种危害，或者什么样的一种警告呢？
带来危害就是把这个普世价值的标准那降低了嘛。那你西方的国家是讲普世价值、讲自由、讲民主、讲人权、讲法治，那么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所有的这些标准你都要降低。为什么？因为只有这个非自我审查的状态下，你的出版、你的新闻包括你的文艺作品才能是一种客观的、这个真实的、这个中立性的。如果你有自我审查的行为，你带有很多商业的目的去思考这些问题，那么这些中立的、客观的、真实的就将不复存在。
嗯哼，但是在中国我们看到在2010年的时候，我们知道谷歌当时离开了中国，
对对 对, 对，
他们当时所提出的理由就是他们没有办法配合在中国法律中所要求的自我审查。所以自我审查在中国它到底是一个法律的规定呢，还是这些西方国家或个人或单位他们的自我划线？您的观察？
它这个法律的规定，首先是宪法当中它有宪法序言，就是你不能与这个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列主义这些东西相冲突。那么在宪法之外呢，它有很多这个其他的这个政治规定，比方说的宗教问题，你不能谈法轮功， 那谷歌我们都知道，这个90年我们也去给谷歌迁出的时候，我们也去给他献过花，在那个清华大学外面嘛。那个你像谷歌，你就不能把这个搜索引擎里头必须把这个法轮功的字眼再拿出去，你这样的话就作为一个有这个正义感的公司，他这个追求这个普世价值的那么一个宗旨的公司，你不可能是我在美国的价值观念拿到中国去，你把这一套都给我改变了。所以谷歌出走，这是一个很震惊的事件。但是话说回来，在谷歌出走背后也有商业的问题在里头。你像这个百度，他就坚决要求这个谷歌出去，为什么？因为谷歌出去他才能做大了，谷歌不出去他做不大。所以从某种角度讲，他这个既有他的政治性，也有他的商业性。这个商业性更多的是他们自己现在想要的那种东西。
是，滕彪律师，您当然提到了这个西方的自我审查有很大的一个风险和危害，不过也有很多人提到，要进入中国不做好自我审查确实很难生存，即便是自己不做自我审查的话，中国方面政府方面也不断的在推出法律来要审查这些外来的组织，比如说最近我们常讨论的对于 NGO 的一些管理办法，您怎么样看待这些西方的个人或组织，他们到底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两难处境？
对，的确他们是面临的一个两难处境啊。那听起来他们给出的这个理由是成立的，比如说他们要做一些自我审查，要放弃一些东西，从而能够进入中国啊，帮助中国去推动一些民间社会，比如说他们去要推动一些像环保啊，像残障人的权利啊，像艾滋病啊。等等，那像美国律师协会，他们说在中国有很多法治人权项目，他们要为了推动中国的法治与人权，所以不能做一些，比如说出版敏感人物的书籍。那这种听起来是有道理的，但是我在文章当中所做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讨论就是这个道理他们给的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因为他。所合作的中国的这些机构都是政府部门，或者是所以这种钢构就是政府控制的民间机构，像中国律协呀、中国记者协会等等这些中国妇联它听起来是民间组织，但是实际上是完全被政府控制的。那中国律师协会它不但不是律师的这种自治机构，反而是帮助中国政府对维权律师对人权活动进行迫害进行压制的一个重要部门。所以我不客气的说，在文章里边就是说他帮助这些政府控制的 NGO 这些政府部门那比什么都不做还要坏啊，因为你这给大量的钱给中国律师协会给这种官方机构，那他帮助政府去压制人权，那你不是在支持压制人权吗？你达到的效果恰恰是你声称的要在中国促进人权的反面。
是，滕彪律师，您提到了这个美国律师协会针对您的这个书籍的出版呢，那么拒绝了出版您的新书，这个过去我们在 VOA 卫视的节目当中也曾经报道过。不过也有很多人说，美国律师协会不就是那个颁发国际人权奖给王宇律师的那个组织吗？而且在这个周末即将要在旧金山的颁奖仪式上要把这个奖项给发出，那么为什么美国律师协会会在一方面来支援这些维权律师，在另外一方面又有您所说的一些对中国法律界的一些误解呢？
这里面有一个时间的问题啊。首先在就是拒绝出版我的书是2014年底、2015年初的事情。那在2015年的709事件发生之后，那美国律协他也曾经有一个声明，而这个声明是非常软弱的。那被像 Jerry Cohen 像很多中国专家所批评，这种ABA 的声明是不痛不痒的。这个那所以他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态度，他在中国就是支持中国官方的律协。对所谓的这些敏感人物，对这些民间的这种维权人士做敏感议题的这些机构，他是从来不支持的。那接下来呢，就是我把在这个 ABA 不出版我的书这个事情曝光之后，那他们有遭到了更多的批评，美国国会也召开听证会，这个时候也许他们有所反思，那最后他们决定创立一个国际人权奖，并且把第一届的国际人权奖给了中国的维权律师王宇，所以这有一个先后的过程。我个人的看法是，如果ABA 它就是以后能够有所修改，去继续支持像被709被捕律师这样的事情，然后在发布声明的时候能够更大胆，而不是这个缩手缩脚，那我个人也是非常欢迎，对他们也是表示感谢的。
是，那么赵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始也提到，在法律界、在学术界、在演艺界、在这个商界，很多很多类似像这种的自我审查，为了进入中国的市场，您的看法，它到底在哪一个层面上的自我审查，或者在哪一个领域的自我审查，可能带来最大的影响？
最大的影响，现在看这个，当然首先是这个新闻了，
在新闻界，
新闻界了，因为那个新闻界，你具体的，因为没有新闻法，具体条文没有，那么所有的审查都靠那个新闻界的总编啊和值班编辑、责任编辑他们自己去把握，所以他们每天都是自己讲，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包括这个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有时候坐在一起说话的时候，他们有时候总在争。只能说啊，我们到底是这个体制内的第一大，哪家是第一大那个新闻单位啊？有时候我坐跟他们开玩笑，我说你们什么新闻单位？你们在没进这个体制之前，你们都是最优秀的这个记者，但是进了可能是最优秀的记者，都是天才，因为北大的、清华的，包括国外回去的，但进了这个体制之内，你们都变成了新闻的残废，所以他们每天都是在检索自己，我这个要猜。上面的领导和一把手怎么讲，我这个写的东西、报道的东西能不能符合他的意，我的东西能不能惹祸，每天都是在这种状态下去搞新闻工作，那你怎么可能搞出好的新闻和真实的新闻呢？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宗教界的审查也是自我审查也是很严的，你要到三自教会，你去听那些牧师去讲，我80年就进教堂听很多牧师的讲啊，我们要应该顺从这个党委书记啊，这个市委书记、省委书记都是神派来的，党委书记、市委书记和其他的书记怎么可能是神派来的？那都明明是党派来的嘛。所以就这自我审查进了，一旦进入这个宗教界也是很麻烦的。当然，这个家庭教会是另外一个话题了，跟这个三自教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你道德的审查、军事的审查、政治的审查、宗教的审查、商业的审查，无所不在其不用其极，各个地方都存在这样的审查。当然了，我们前提今天讨论是滕彪这本书在美国也得到了这个审查，但是美国的机制好就好在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因为它机制存在，因为它有首先是有法治，第二它有新闻的自由，当你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以后，那么政府最高层会有一个表态，那它机制本身有一个纠错的功能，就把这个审查的机制可能给你有这样自我审查的意愿，为了商业的目的，他会马上纠正你。然后奥巴马自己也说过，在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社会，不应该给一些其他地方的独裁者到我们这儿来进行强制审查。因为两三年前，我们知道那个好莱坞出了一个片子叫《采访》，这跟新闻记者有关，就是刺杀金正恩，最后把金正恩炸的那个血肉横飞的那个画面。后来朝鲜就发出恐怖的威胁，那奥巴马就明确的表态不可以这样，那么事后这个片在美国还是院线上都得到了那个播放，但是我在香港想看这个片子到哪个电影院找不着，到那个街面上地摊去找那个光盘都找不着，所以你看香港虽然是一国两制，这个片子在那儿却找不到，你一国两制的结果也是有一个自我审查，他控制得非常严。
是，所以赵先生，如果按照您的说法，您会不会觉得当今这个滕彪律师所提的西方通过的这些自我审查，就虽然是来自于西方国家，但是随着西方国家的一些法律制度还有新闻自由，它的严重性可能不会如此的高？
如果西方如果不重视的话，慢慢的也会被同化，所以必须重视这个，要把普世价值啊、自由民主人权这些东西时刻不忘，完了才能防止这种自我审查的不断发生。
是，那当然接下来最也最这个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我想请教我们的滕彪律师啊，就是如何来拒绝自我审查，这是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有什么样的看法或建议呢？
首先就要找原因，为什么要自我审查。那我在文章里边实际上指出来两点啊。一点呢，就是一些自我审查它并不是因为利益啊，而是因为这个就是对中国问题的误解啊，他们对中国看不清楚。比如说一听中国律师协会，那跟西方的律师协会他们就想那性质是一样的啊。而在西方律师协会啊，它是独立的，是律师自治啊机构，那它是不受政府控制的，完全独立的啊。那所以他就支持中国律师协会，那这是就是一个误解。另外呢，就是他们也有一种想法，是在中国可以通过支持一些政府允许的这些机构，然后慢慢的做，然后这样的话扩展民间的行动空间啊，那去避免那些特别敏感的领域，这是啊，那这是一种误解。另外一种自我审查的原因就是。就是刚才我们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利益啊，他们从中得到好处。那如果是第二种的话，那很难去改变，因为他明知道自己自我审查，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不对，但是要这么做来获得好处，这是很难去改变的。那对于第一种情况，实际上是要加深认识，就可以改变他们的想法。
好，我们现在就来接听我们在线上的一些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与看法。湖北的张先生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说先说个题外话，这个共产党的地下特工啊，现在又拿着人民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韩国那个煽动老百姓这个反对萨德、不服萨德，然后共产党这边的人呢，说那个美国的萨德一定会不服
是张先生，对不起，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您能不能针对主题提出您的问题呢？是张姐，哎，能不能针对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于西方的自我审查，提出您的看法与问题？
哦，这个我刚才说了，我是说一个题外话，哈，这个就是说西方那个自我审查，我觉得啊，这个朝迟已晚了。慢慢呢，我觉得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那种传统的组织方式的影响下的话，我觉得西方国家可能那个包括美国都顶不住的。共产党他用那个金钱啊、外交啊，他把那个西方国家的包括领导人啊全部腐化了。我可以拿性命做保，绝对这样做的。所以说慢慢的他们那个价值观全部会被扭曲的，就西方的、美国的。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想我们继续再来这个，我们网站上也有几位观众朋友提出的问题。这是一位来自胡先生 Mr. Hu， 他提到了他想请问一下，西方磕头进入中国市场的企业是不是在降低自己在国际的竞争力？看看现在的百度和现在的谷歌，是不是该收敛一下对金钱的贪欲？这才是西方企业更好的选择。刚刚滕彪律师说这一点上是非常难做到的。赵先生，您的看法？
肯定是相对难，因为你在利益和这个价值观念的选择上，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作为企业，它当然要追求最大利益，但是你追求最大利益的结果是。你将来可能进入这个市场以后，那么这个市场因为没有法治，因为没有人权的观念，慢慢的习惯的长时间以往下去，就把你的企业彻底的吃掉了。那么所谓的西方企业就不是西方企业了。
是，我们知道在英国的一位名作家乔治·奥威尔，我们在这里可以引述他曾经说过，在一个大欺骗的时代，说出真相就是革命的行为。所以有很多人对于这种所谓的自我审查如何来拿捏这个当中的这个奥秘，我想接下来我们剩下大约两分钟时间，我想一分钟时间请滕彪律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也有网友提到了，就是说这种所谓接受自我审查来发表符合中国政府审查标准的言论，到底属不属于西方媒体言论自由的一部分？那么受不受到西方这个所谓的言论自由的保护范围？您的看法？
这个跟言论自由应该是是两个问题。它不但这个自我审查之后的言论属于言论自由，连一些非常荒唐、非常荒谬的，甚至一些有歧视性的啊、一些仇恨的言论，可能都属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这尤其在美国，这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但是我们讨论的自我审查却是另一种问题，另一种要求。比如说像 ABA 这种机构，它本身就不是普通的公司啊、它应该有对于啊、这种法治、人权、价值的追求。那像政府也一样啊，那它不能像商人那样。所以就是这个跟言论自由关系不大，但是仅仅从利益上来说，刚才提到像乐高，他拒绝向艾薇薇提供产品，那最后他改变了他的这个态度啊、因为你虽然害怕失去中国市场而做出那样一个决定，但是你的道德形象、你的这个整个的这种品牌的形象受到负面的评价，那也会影响你在全球的市场，所以那从对，所以这个自我审查到最后啊、伤害的还是自己。
是最后30秒时间，赵先生，您的看法，西方的这些自我审查真的能够确保他们在中国的发展吗？
短时间之内可能有一定的效益，但长时间之内是那个发展就是负面的。所以这个我的看法就是，不要向自我审查投降。过去我们常讲说那个美帝国主义给我们糖衣炮弹，现在说那个大陆政权也给美国经常糖衣炮弹。这个糖衣炮弹，美国的政府和这个企业界、商界人士，包括文化界的人士，像这个给同标出版的这个律师协会，都应该加以警惕，
格外的谨慎。好的，非常感谢两位，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为您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同标律师还有赵岩先生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的讨论。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来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